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代班主持小袁。那今天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怎么说，正牌主持啊，叶子啊。那么我们叶子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台长这么一说，心里还挺不习惯的。就自己作为自己节目的嘉宾，其实这一次还挺想跟大家聊一聊，因为觉得这一次经历感觉还是蛮特别，而且挺特殊的。对，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聊非洲。不知道小袁有没有去过非洲呀？
我在迪士尼乐园玩过乞力马扎罗。
迪士尼的乞力马扎罗是一个什么游玩项目？
就是坐了车看野生动物嘛，就是里面什么斑马呀、什么大象、狮子什么都有。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还并没有特别注意过，原来在这个 Disney 里面是有这样游玩项目的。但刚刚小袁讲到这个乞力马扎罗的时候，我可以说是内心一紧，因为我这次很特别的经历其实就是跟乞力马扎罗相关。所以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叶子这次呢主要是去了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哦，坦桑尼亚我去了三个部分，可以这么说。第一部分就是像刚才小袁讲到的，这个迪士尼里面有看斑马、看动物。其实很多人一提到非洲，尤其是东非，大家会想到肯尼亚跟坦桑尼亚这两个国家，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其实正是所谓的动物大迁徙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会去东非看动物。所以说这也是我这次行程的第一个部分。而小袁刚才又提到了乞力马扎罗这座山，乞力马扎罗作为非洲的最高峰，其实一直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 Seven Summit， 就是作为七大洲每一洲最高的山峰，乞力马扎罗其实是这七大山峰当中最容不能说是在这个七个当中比较来说最容易攀登顶峰的。其他的像我们知道珠穆朗玛峰或者其他更为不熟悉的就会更为略微难一些。所以说很多人如果有高山梦想，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话，很多人会选择去这个攀登乞力马扎罗。当然这也是叶子的梦想，这回我们也是终于成功登顶，所以还挺有趣的。而作为第三部分呢，其实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很有趣，它除了有山，它其实还有海。所以说在 Zanzibar 这个东非最有名的印度洋这片海就是非常非常美的。所以我这次的行程主要就是这三个部分。那我想听小袁先讲讲，你可能没有去过非洲，但你对这个看动物还有非洲草原是个什么想法呀？
我其实都想我有很多问题问你。我真的没啥概念，就是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想去非洲，然后去有没有危险啊，贵不贵啊，什么基本问题，签证麻不麻烦啊什么的。
好的，那我就从刚才小袁提的这几个问题里面逐一来回答一下。那第一个先讲一下为什么会去非洲。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多人其实都会心里有一个七大洲挑战。七大洲挑战就是所谓的走过这世界上七个大洲。对于我们生活在北美、出生在亚洲的人来讲，就是亚洲跟北美洲是最容易实现的。当然很多人因为北美离南美近嘛，所以说大家去这个南美的几率也比较高。再紧接着可能因为从小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我觉得欧洲是大部分有相同背景经历的华人比较常的选择，因为欧洲相对来说 感觉旅游出行的便利程度，还有文化背景各方面都比较多，所以欧洲又成为了大家旅游的热门。剩下来的几个大洲呢，相对来说会稍微难一点。对于北美的小伙伴来说，去趟大洋洲其实是一件特别费事儿的事儿，因为其实飞机要坐特别久。去趟非洲，大家也有一种固有的印象，非洲是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然后各种可能平常受一些影视作品或者书籍的影响，大家会觉得非洲旅游是一种非常可能会去到一些非常穷苦、贫困的地方，所以说非洲旅游一直来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热门。叶子非常喜欢旅游，也去过一些地方，所以就觉得哎，是时候去非洲大陆看一看了，所以这回我们选择的就是非洲。但为什么选择了坦桑尼亚，其实也是有玄学的。我不知道小袁小时候看不看这个《动物世界》，就是中央台那个节目。
没有，因为我家特别穷，小时候啥也没有，没有电视机。
这个，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听说过这个赵忠祥老
我知
师的《
道
动
呀，
物
就
世界》。
是，后来网上经常流传赵忠祥的这些什么什么空气里弥漫的什么什么味道，什么都又到了动物怎么怎么样的季节什么的。都变成段子了，是吧？
对，但
我见
小
的
的
很
时候，
少。
其实，大家可能都会看这个自然那种百科全书类的书籍，然后在这个视频上呢，可能更多的是电视的一些知识的汲取，所以那个时候对动物世界的唯一的可能来源，就是来最早的启蒙，可能就是来源于赵忠祥老师这个纪录片。那个时候，其实很多都是非洲大草原上的故事。那其实可能从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心里就萌生了一点这样的想法。长大了，我一定要亲眼去看一看。所以说，当萌生了去非洲的想法之后，那第一站就肯定是想去看看动物的。你看迪士尼造这个乐园也是把看动物放在最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看过了太多的建筑、人文、自然或者其他的，其实很多时候你真的想回归这种最纯粹的大自然，去看看各种各样的动物。因为在去非洲之前，我所有对于动物的理解都是来自于一些视频，然后之前看过的电视，包括一些书籍。其实对具体的种类，包括它们的习性、生活各个方面，其实都不是太了解的。所以去之前其实是一种很茫然的想法，但去之后，其实非洲旅游是一个可以说选择非常少，但同时选择又非常多的一个方式。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点是非洲旅游，特别是看动物或者爬乞力马扎罗山，它其实是只能跟团的，是没有办法，普通游客来说是没有办法自助游的。跟团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其实对于这个非洲看动物来说，它有个专属的名词叫做 safari，就是中文音译可能是跟这种狩猎有关系。就是总的来说，整个具体的过程就是你要报当地的一些团，然后跟着这个团里面，他们团有自己专属的吉普车，那吉普车也很酷，那吉普车的顶其实是可以打开，然后你整个人可以站起来，然后顶特别高，所以你就可以站在吉普车上看外面的世界。因为其实当这个吉普车开在这个大草原上的时候，你如果打开窗子或者怎么样，这个动物靠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包括你去看整个动物的时候，从法律层面还有其他，其实是不允许下车的，因为动物总。虽然说动物攻击人的事情发生的比较少，但是出于这种动物的本心，还是会有发生，所以其实下车是不允许的。那唯一的方式其实就是打开那个天窗，它的天窗特别高，可以拉上去，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看。而且呢，这个大草原上的路也不是城市里面的路那么简单，就是那种铺好的水泥路，并不是这样的，它非常非常的陡。所以当地人其实都有一个特殊的称法，叫做 African massage，就是说这是非洲的按摩，因为你在上面的时候就一直在颠，整一个过程当中一直在颠簸。 所以说，基于这样的环境，这个四驱的吉普车，带有天窗的四驱吉普车是标配。然后你会跟着一个向导去看，而且你在非洲这个草原的面积实在太广阔了。假设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其实也是找不到动物的。我觉得我到非洲第一眼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哇，这些向导的眼神真的好好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我有点些许忘了是什么动物，但当时向导突然间把车给停下来，指着一个方，看着一个方向跟我们说，那儿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动物。我拿着望远镜凑着那个方向，愣是看了一两分钟，我都没有找到。直到他非常详细的给我指出来是在哪个点方向，那个方向有一棵什么树的下面。就是如果作为一个普通游客，即使你有自驾的权利，我都会建议一定要跟着向导一起去，因为这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可能你去逛了一眼，逛了一圈草原下来，啥也没有看到，但其实可能动物全部都在里面。所以说，非洲旅游第一点，你一定要跟团。包括后面的爬乞马扎罗是一样的，乞马扎罗山将近是5900米左右，一般人在13000 feet，大概就是3、4千米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高原反应。所以说，跟着非常专业的团队做一些登山上面的处理，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行程安排，这些都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一个尊重。所以虽然说乞马扎罗山有最强的记录，6小时登顶并往返的整个记录，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做一个6到8天的一个登顶的一个过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非洲旅游其实选择是非常局限，因为你只能跟团。但为什么又说非洲旅游选择是非常的广的呢？因为在这个跟团的这个选择当中，从穷游到奢华，应有尽有。在没有研究这个东非旅游之前，我一直觉得非洲这个地方旅行价格可能不会太高，总觉得可能比美国的水准，只有美国水准的可能都不足1/2，可能我心里预期的是1/6、1/7，甚至1/10的标准，但实际上当仔仔细细研究过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真的是一个天堂和地狱，用地狱来形容可能不是很合适，但是是一个奢侈与穷游并存的地方。它非常昂贵的酒店，一个晚上可能要好几万美金在草原上，但便宜的地方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当你找到一家公司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会推出全客制化的服务，就是完全根据你的要求。当然，这会跟人数有关。这次我们是2个人出行的，而且我们没有想要跟其他的人拼团，所以说我们这个团是按2个人的价格来的。当然，人数越多，但是一辆吉普车里面基本上最多可以坐6到8个人，不能再多了。所以说，这个价格肯定是根据，因为大家人数多的话，大家会共享一些资源嘛，那肯定是人数越多，相对来说每个人的单价会低一些，这是肯定的。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团都是可以做到完全客制化的。所以说，去非洲旅行，你要根据自己的要求，比如说你对住宿的要求，你对吃饭的要求，你对去哪些景点的要求，你需要好好的先去真的要了解一下，多看一些视频，多看一些 vlog 或者其他的东西，有大致有个印象之后，你再跟他们去咨询，不然你会感觉信息非常的繁多，而且当地人其实，我只能说，非洲兄弟们呐，他们的小技巧还是挺多的，有挺多坑。我这次其实是遇到，等会儿一定跟大家避避雷。所以这是回答了小袁的第一个问题，有点啰嗦。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是比如说，其实对于美国公民我不太清楚，去非洲应该是好像据说美国公民去非洲的话是要交，坦桑尼亚的话是要交100刀的签证费，但对于其他的国家的 公民来说，像我是持有中国护照的，所以其实是一个落地签，然后只要$50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准备特别多的东西。在行前我一度以为我要准备行程单，然后我要准备比如说各种财力的证明，还有照片，还有各方面。其实到了那儿之后发现这些都不需要，真正需要的只有一个疫苗卡，就是一个小黄本。因为其实在非洲旅游，这个跟其他地方旅游有些许不同，其实就是这个疫苗跟防疫的问题。一般好像很少听说比如说你去欧洲旅游需要额外打什么疫苗，但是你去非洲旅游之前就一定要买保险跟打疫苗。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那么对于
那个就是同样是落地签，美国公民要多收$50，是对美国公民的歧视吗？还是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也不能评价了。但是好像我之前做过攻略，就是美国公民一般要交$100左右。对，但我今天想具体来聊聊这个打疫苗的问题。其实这次打疫苗我也觉得挺新鲜的，是因为好像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原来有那么完备的服务。因为之前一直在网上看攻略，大家都说去打这个 yellow fever 黄热病的疫苗要先联系自己的家庭医生，联系完了之后呢让他们refer 推荐你去专门的地方打黄热病疫苗。所以我们就一直就想要排一个家庭医生的 appointment 然后去打这个疫苗，但是可惜我家庭医生非常忙，也没有时间来顾及这些，所以我就自己去了 CDC 官方推荐的上面。然后我就很神奇的发现在 CDC 官方推荐可以打疫苗的地方居然有我们平常看到过的一些 CVS 或者 Battelle 这样的普通的药店，那我就非常奇怪，所以我就挑了一家离家比较近的 Battelle 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哎，有点忘了是 Walgreens 还是 Battelle 了，反正就是其中的一个吧，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其实他们是有一个 travel consulting， 就是一个旅游咨询的服务。这服务呢，收费也不贵，大概就是$20-30吧。这个部分是不能被你的保险所涵盖的，这个是要 consulting 的钱是要自己付的。然后他会让你填一张你的行程单，就是他会让你填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填你的保险信息，再填你这一次出行去的每一站，而且他要求你填的非常详细，你每换一个城市换一个地方你就得把那个地方给写上。所以说像我这次的行程其实是非常折腾的，因为去一趟非洲其实飞得特别远，所以我是从西雅图这边飞了欧洲之后再转肯尼亚之后再转坦桑尼亚。说明在这个行程当中你要把你经过的每一站即使是做短暂停留的这个转机站都要写进去，写完了之后你提交，他们那边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联系你，然后根据你整个行程他们会给出需要打哪些疫苗。那像我这次呢，其实我是打了4种还是5种疫苗，并且配了2种药，听上去还挺吓人的，去了趟非洲居然打了这么多疫苗还要吃这么多药。但是实际上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其实华州现在有一个叫 MyMR 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网站，上面会详细记录你的所有打疫苗的一个历史记录。但我当时打的时候其实我并不知道原来上面都记载了，我有一些疫苗比如说TD 还有其他的我就忘记我到底有没有打过。但是因为我的保险都涵盖，然后医生就建议说如果你的保险涵的话这东西多打了也不会有特别多的害处，所以就建议你都打一下。所以其实除了 yellow fever 黄热病之外，我还打了 flu 最新的 flu shot， 因为非洲那边好像 flu 也挺严重的，我还打了其他若干种。所以一次性去打4种疫苗其实还挺吓人的。配的药呢其实有3种，主要一个是 diarrhea， 就是防止拉肚子因为水土不服，然后另外一个是高原反应的药，因为我们这次要去高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malaria， 就是疟疾的药。而且这个疟疾的药吃的时限特别长，要从旅行开始的前一天吃到旅行结束的后7天。而这一系列的服务其实这个travel consulting 全部都会帮你搞定，你只需要支付$20-30。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之后需要这些的话，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国家，就一定要先去咨询一下这个，他们的服务还是挺专业的。
那太麻烦了，要我的话，除非那里可以淘金，不然我是没动力去。
那边确实，台长难道不知道非洲产矿吗？就各种财宝可都是非洲出的呢。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去趟非洲还是挺不容易的，所以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朋友，行前一定要做特别特别多的攻略，还是挺值得。你去了那边之后，其实你会发现，这并不
就
是去
是。
非洲，并不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你说走就走的话，可能你之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特别多的麻烦。
我其实很好奇，你看到的动物，比如说传说中的什么老虎、狮子、大象这些，都看到了没有？
这里就要提到了，其实非洲旅游的话，特别是非洲看动物，它有一个所谓的非洲五霸，就是叫 Big Five，里面包括哪些？就是包括台长刚才所说的，没有老虎啊，有狮子，然后有大象，然后还有犀牛，我想想还有什么？大
长
象、
颈鹿，
犀牛、长颈鹿也不是。让我想想，非洲五霸还有哪几个？我其实除了犀牛都看到了。
熊或者豹子什么这种，
哦，对，还有那个叫花豹也是的。还有一个是
为什
狮
么没
子。
有老虎啊？老虎被狮子吃掉了吗？还是，
哎，在非洲好像真的就没有老虎，它是非洲狮子、非洲象，然后
哎呀。
非洲水牛，然后还有非洲豹子，就是花豹，然后最后还有黑犀牛。其实前面四个我们看到的都不能说非常多吧，但是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但是这个黑犀牛呢，它首先它颜色上，其次是它老爱在那种 bush，就是那种草丛靠近水的下面，所以它们特别擅长隐藏自己。我们去了几个它们。经常会出现的点，但由于运气不佳，这回其实一直都没有看到。但是其他四个还真都看到了，因为现在都快，哦，现在已经晚间10点了，要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接着跟你们聊聊动物吧。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的人在旅途啊。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一个游遍七大洲的这个旅游达人，可以说是啊。然后那个叶子最近刚刚去了非洲啊，这个反正我是没去过。然后这些这个旅行的经历非常宝贵啊，应该大多数人还没有体验过。那个叶子，你继续介绍一下这个在非洲看到动物的经历。
哦，对，刚刚台长提到了，其实在非洲这回第一部分主要是为了去看动物的。其实跟这个看动物的经历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样，我以为这是我想象当中，我以为这跟我在动物园看动物会比较相似，就是动物大家都在一块儿，然后你进到一个动物园，比如说你这个门进去了，哎，左边看到一个老虎，右边看到一个狮子，应接不暇，就感觉一趟动物园逛下来感觉内心特别的充实。但当我到非洲的第一天，应该说是我这个到非洲的第一天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环境就让我感到有一丝的害怕，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们其实是下到了这个 Kilimanjaro， 就是乞力马扎罗机场这个机场，然后我们的旅
听不见，现在幸好有点问题啊，就是叶子的声音现在，
然后我们就决定想要出去吃个饭。然后在走出去的这个途中，然后其实非洲跟我们坦桑尼亚跟我们行驶方向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左舵嘛，他们是右舵，所以我们当时其实走在了右边，然后就很多摩托车迎面开过来，就有一种在那个电影片段中看到飞车抢包的感觉，特别吓人。而且有非洲兄弟不断的上来跟你 high five， 想要跟你拥抱，想要跟你抱拳，就整个氛围让我觉得十分的紧张，于是导致我们饭也没有吃，就直接回酒店了。然后第二天其实我们才开始了这个看动物之旅，我想象中第二天我们就能奔驰在大草原上看动物了，结果其实并不是。第二天当我们的导游在 Arusha 接到了我们之后，其实到真正的这个，因为坦桑尼亚最有名的这个草原叫做 Serengeti 塞伦盖蒂大草原，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听过的。其实从 Arusha 这个地方到塞伦盖蒂大草原，他开车还要再开5个小时，这5个小时的车程怎么来形容呢？就是有一种穿越火线的感觉，好像是那种战地车，因为本身车是个吉普嘛，然后操纵性特别好，你就有一种好像战地排雷，大家这个导游带着你就冲向了战区的感觉。因为非洲非常这个土地上也不是修建好的路，然后整个是黄沙漫天的，你一开过去，只要你前面有车或者你自己本身车开过去，就感觉整一个全部都是沙子，所以这5个小时的路程其实有点难熬。而且在这5个小时开到 Serengeti National Park 之前，我们几乎是什么动物也没有看见，而且即使是进入了这个 National Park 之后，我们也发现其实你想要看个动物是特别难的，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个塞伦盖蒂这个草原非常非常大，你基本上除了随处可见的鹿，然后还有比如说斑马、长颈鹿这样的，你想真正的去找这个非洲五霸，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水牛、犀牛、狮子，这些真的难度还挺高的。我这一趟呢其实是看到了4次狮子，已经算是比较幸运，但是没有近距离观察到过狮子。最近的一次是我们的导游其实还挺有冒险精神的，开了一个 unpaved 的路，然后躲过了 ranger， 到了一棵树底下，那个狮子也挺难得的。狮子其实并不爱爬树，但那天那个母狮子刚好就爬在一棵树上面乘凉，其实后来想想还挺后怕，因为它其实就在我们高处不远的地方，它如果一跳下来， 我们三个人加上这辆吉普车就完全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但是狮子好像对我们也不太感兴趣，他就非常慵懒的看着我们，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我们看了一会儿就走了。所以这是第一次看到狮子，当时觉得略有点激动，而且只看到了一只。其实后来的时候我们还看到过两只、多只，甚至最多的一次我们有看到过四只狮子一起，而且我们有看到了它这个吃羚羊的全过程。虽然没有看到它是如何捕猎这个羚羊的，但是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就是当这个狮子捕猎了一只羚羊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狮子在吃羚羊，然后但它这个狮子好像吃的也挺粗糙的，它并没有把每一丝肉或者说每一根骨头都舔得特别干净，它大概是狼吞虎咽的吃了一部分，就留下了这个羚羊的残骸。这个时候会有其他的小动物，它们并不惧怕狮子，它们就在狮子旁边看狮子吃完了之后，它们就过去捡漏，他们就继续去吃那个羚羊其他剩下的肉，还吃得津津有味的。哎，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当然比如说其他的非洲五霸，像是非洲大象，其实算是比较随处可见的，我们见到过很多成群结队的大象，也看到过像妈妈带着小象，就是非常的可爱感觉。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大象他们就用他们的鼻子去卷那个树叶，还可以看到他们喝水，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而且这个体验跟在动物园不同的地方，就是动物园你总是看到他们关在笼子里面，而在这儿完全可以是一个零距离的接触。我们看到过很多斑马还有长颈鹿，真的是我们的车就停在它旁边，它有时候会好奇走向我们，还是一个挺有趣，就感觉这一秒你是跟大自然无限接近的。
我问一个有点傻的问题，就是说不知道大象跟狮子打一架谁赢啊。
我其实也问了类似的问题给我的向导，其实向导说狮子在这个大草原上基本上是没有天敌的，像非洲五霸当中像这个黑犀牛还有狮子基本上是没有天敌的，所以我猜测如果大象真的要跟狮子打架，说不定是狮子赢了。
哦，很有意思。
对，但是呢其实你在这个大草原上是很难看到所有动物共存的样子的，你基本上是开了老远的路看到哎这儿有几个羚羊，然后又开了老远老远的路看到这儿有几个长颈鹿，其实大家是非常分散的。如果大家是想看这种所有动物和平共处在一块的一种生态表现的话，塞伦盖蒂这个国家公园可能并不是很合适，因为它太大了。倒是这一路上它有其他的几个不是国家公园但是是自然保护区的地方，像是 Gorongoro 或者这样的，我们倒是看到了很多就是比较密集型的动物的聚集。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它这样一个相当于是天然的一个野生动物园或者是国家公园，占这个坦桑尼亚整个国家的这个领土的比例是多大？是不是他这个国家就是野生动物园就那就不管了是吧？就让动物在那里就自生自灭啊什么？这是政府管不管啊这个？
哦，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我觉得坦桑尼亚政府是管理的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像美国的国家公园，我们一般比如说你买一张80块钱的年票。
嗯，
你就可以基本上进了国家公园的门，你给人家验个票对吧，你就可以直接进去了，好像也没有额外特别多的管理，你在里面到底干了些什么其实大家好像也并不是很清楚，但相对来说坦桑尼亚的管理就显得非常非常的严格，他甚至需要去的每一个旅客在入口处打指纹。
嗯，
因为他经常需要从这个门进那个门出那个门进这个门出的，然后据说有一些之前出现过一些不太合法的行为，就会有人比如说带几个人进去之后把他们放在里面， 然后出来，车出来又载另外的人进去。因为这边塞伦盖蒂这个国家公园它收费的标准是每一次你进门之后只能在里面待24个小时，24小时之后你必须得出来，如果你要再进，你需要再一次进入这个国家公园的门口再续一次钱，所以它是以每24小时算一次门票来计算的。所以说之前的时候有一些不法的，比如说商户他就会做这个人员的替换，想要在一份钱里面带更多的人进去，所以导致现在他这个国家公园的门口都是要打指纹的，保证你进去跟出来的人是同一批。所以他们的管理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每一次到了一个门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车停在外面，大家都是非常有序的报备所有的资料，他会查看你所有的资料，核对你的指纹，然后还做很多额外的一些 check。 所以我觉得坦桑尼亚政府其实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在保护这样一座非常大的国家公园。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24小时晚上是就在里面露营吗？就是搭帐篷啊什么？
哦，其实如果是在塞伦盖蒂这个国家公园里面的住宿，比外头其实就像我们的黄石国家公园会贵很多。
嗯，
所以里面是有一些露营，就比如说帐篷之类的，也会有非常高端的，比如说像四季酒店或者其他的，其实是也是从比较低价的选择到非常昂贵的选择都有。
然后你们选的是什么？
我们就选了一个稍微来说比较中档一些的，也是有自己的泳池，然后有自己的早餐，有自己其他的，但是在国家公园里面，这样会比较能帮我们节省一点点的时间。
这样你说的中端的这种酒店要收费多少呢？这个
大概一个晚上可能1000美金左右，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价格。
哎，我的天哪，我觉得去到非洲还是蛮贵的。
对，其实非洲如果你想要玩得好，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高端的选择，包括之前像这个比尔盖茨他去非洲的时候住的一个野奢帐篷，我们也查过价格，真的价格令人咋舌，大概要好几万美金一个晚上。
嗯，
所以他们有非常私人管家式的服务，像他去的那个营地好像整一个营地就只有4到6个帐篷，然后服务可能是每10个人服务你一个人，它是有一个服务比例的。所以其实欧洲的服务业是做得非常非常好，基本上从你下车到了这个酒店开始，就会有人，我刚才提到了，因为他们这儿黄沙漫天，会有人帮你擦拭你的行李箱，会有人给你递上水，会有人给你递上毛巾，让你整个人先洗漱一番之后带你介绍酒店。包括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帐篷式的营地，它是在比较外面的，到晚上深夜了之后可能会有动物到这附近来，那么每一次比如说你要从自己的帐篷到主帐篷去吃饭，或者你要去干什么，你都是可以打电话给前台，他们会派专门的人到你的帐篷来接你，带着你走到各种不同的地方的。所以说他们其实是服务人员非常的多，并且服务非常非常到位的。
嗯，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聆听叶子的非洲之行。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并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啊，今天我们通过 Zoom。跟叶子啊一起来谈一谈他的神奇的非洲之行。我很想知道，除了看动物，就是还有哪些就是，你觉得特别值得的地方，就是这个非洲之行。
如果要说最值得的，当然就是这个喜马扎罗山了。其实看动物，因为可以
只是一部分，
对。可以去肯尼亚看，也可以去这个坦桑尼亚看嘛，但是只有去坦桑尼亚你才可以爬乞力马扎罗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坦桑尼亚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爬山的话就你就不是坐车了是吧，就是
对，爬山其实是我们
就是爬山，
我们报了乞力马扎罗这座高山大概有5800还是5900米左右，它的这个顶
我觉得很高了，就是开车开到多少高度你们开始爬，还是从山脚下面爬？
开车只能开到3800米左右，
还有2000米自己爬是吗？
还有2000米，我们爬了2000米，从 elevation 就是这个高度上爬了2000米海拔上，然后整个路程大概是38个mile。
这个
60000米左右，然后花了7天的时间。
啊，爬2000米要7天时间？
是的，是的。其实
然后这个路上全是就是帐篷，自己就住在路上。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点，所以说这种专业的爬山团队呢其实也是服务非常非常到位，我们整个团是10个人，然后这10个人呢配了4至5个向导，他们是专业的 mountain guide， 就是他们懂所有的爬山的知识，包括急救，包括各个方面。
那这吃的就是你7天的吃的全带着吗？
也不是我们带，整一个公司全部都准备好。然后呢，这个团队里面除了这些 mountain guide 之外，他们会有所谓的 porter， 就是所谓的搬运工。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上背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少的，只有每天日常爬山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用到的一些登山杖，然后要换，因为你随着海拔的升高跟降低，你需要有衣服的删减，有一些 layer 的替换，然后还有比如说你要带水喝，因为在这种爬山的时候你需要消耗特别多的水，然后再加上一些比如说防晒霜之类的东西其实非常少，还有相机，这些是自己日常爬山当中要带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些 porter 搬运工帮我们搬的。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 duffel bag， 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来翻译，但是就是一个包，这个包限重15000克，然后你可以把你的睡袋，你平常比如说到营地才换洗的衣服，还有其他杂七杂八，比如说你要换洗的鞋子，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放在这个里面。每天早上呢，你起床了之后呢，你就把这个 duffel bag 放到营地的中间，然后你就开始去吃早饭。然后这个 mountain guide 会帮你检测你的身体状况，等吃完早饭身体确保没有问题之后，你就开始这一天的爬山。在你走了之后呢，这些 porter 这些搬运工他们会把帐篷给收拾好，全部都弄好，然后带着你的行李，带着你放在那的行李，他们也开始爬山。他们虽然比我们出发的晚，但他永远比我们早到，这就是我特别佩服这些 porter 的原因。而且如果小袁你去网上看看，其实你会发现 porter 他基本上都是一个姿势，他会把我刚才讲的这个15000克的 duffel bag 顶在头顶上， 然后肩上还背着东西，手上还拿着东西，就这样的配置还比我们这些人早到那么两三个小时。我们每天要爬大概6到8个小时的山，他们比我们出发的晚，但会在我们到营地之前早就到那儿，而且帮我们搭好接下来一天晚上要睡的帐篷，然后他们会给我们烧饭，所以你到了那儿之后其实就会给你喝一些茶点，然后给你吃一些小点心，然后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吃晚饭。所以说他们整个团队其实非常非常专业的，它里面包含了我刚刚说的 mountain guide， 包含了我刚刚说的搬运工，还有整个厨师的团队，然后还有医生，就是其实我觉得比我想象当中条件要好很多。
我能想象的就是一个字，贵。
哦，但其实并不是很贵，
啊，
就作为一个7天的一个登山行程来讲，他们其实是帮我们了很多，但是价格基本上在1-2000美金之间就可以。相对于这个，
哦，
相对于这个看野奢看动物来说，这个价格其实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嗯，但是你爬山的过程，你最 enjoy 的什么部分是风景吗？还是登顶之后的征服感或者什么或成就感？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热爱爬山的人，
嗯，
我在这之前也没有去过特别多的高山，
嗯，
去过最高的可能14000feet，就是3000来米，所以除了那个3000来米到将近6000米，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嗯，
我觉得刚才你讲的这个
成就感。
嗯，成就感是一方面吧，因为毕竟你登顶了非洲最高峰，
嗯，
这可能也是我人生当中7座高峰之内唯一能完成的一座，可能目前为止能想到。第二点，景色确实是非常不错。这 Kilimanjaro 这个词在这个非洲他们 Swahili 的语言里面讲的含义是明亮的大山，就是它是一座非常宽非常大的山。然后而且乞力马扎罗应该是这个在众多山峰当中就是垂直植被分布最广的，所以它既有雨林，它也有沙漠区，它还有冰川区。所以说整个 Kilimanjaro 它其实是分为5个不同的区域，所以你爬一趟山其实你能领略到特别多植被的变化，天气的变化，包括地理条件各方面的变化。而随行的这些向导他们又非常的专业，基本上你问什么他们都知道。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植物，然后而且到了14000-15000feet往上之后，我看到了我人生当中目前为止看过最美的云海。那种云海就是你感觉云就在你的手边，然后所有的云都在你的脚下，
所以到了那个高度云就在你的下面了是吗？
对，那种云层层叠叠，甚至你可以看到好几层的云，而且云之间还会比如说像烟囱一样升起，然后云之间像是有云的瀑布，就是层次变化特别特别多。就以前的时候你只有坐飞机的时候，当它从飞机上升到平流层的过程当中，你会穿过云海，你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但这一秒你感觉全世界都在你的脚下。我觉得那种征服大自然的感觉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一直喜欢攀登并且勇于攀登。
嗯，挺有意思。那还有其他方面吗？就是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已经怎么说呢，已经是美轮美奂或者是非常有吸引力了，对非洲，因为本来很多人对非洲都是不怎么了解的，然后你现在
动物也这么好看，如果一定要让我再推荐的话，其实
爬山也这么好，嗯，
也是我这一趟在做攻略的时候才知道，哎，非洲原来也是东非，原来也是有海的，而且这个海还挺好看的。所以东非的这片海叫做 Zanzibar， 是在他们的首都附近。
嗯，
然后这个海呢其实是印度洋的海，这个海的颜色其实跟我们在北美包括去亚洲看到的海其实不太一样，这海的颜色有点蓝偏翠绿的颜色。 然后整个海岛的氛围比较像接近像巴厘岛这个样子的，整个就是民风比较淳朴，然后你会感受到这个平常比如说居民居住的地方是相对来说比较破旧比较落后的，但是一旦进入到了一个个的度假村当中之后，整个度假村修建的真的是美轮美奂，设施非常非常齐全。所以说而且相对来说相比于其他海岛，比如说像是夏威夷或者说像是马尔代夫或者像是大溪地，价格真的便宜了非常多，但是内部的设施跟海景其实并不比这些地方差。所以说比如说大家去非洲看完了动物爬完了山之后还有一两天时间的空闲，不妨可以去比如说像 Zanzibar 这样的地方稍微躺平两天，享受一下生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们去海边没有？
对，我们去海边，我们其实基本上主要是在酒店里待着，但酒店也有自己的私人海滩。
嗯，还有就是因为时间有限，很快就到节目尾声，但是我对你的非洲之行还是很感兴趣，就是比如说语言上有没有障碍，然后你刚刚也提到过就是对非洲兄弟都非常热情，想要给你 high five 或者什么，然后这个你如果走到大街上语言上面有没有障碍，然后其他方面有没有觉得特别好的或者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语言方面其实我觉得毫无障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总是有一种比较落后的眼光，觉得哎，是不是怕大家都不会讲英文，但实际上你在这些旅游的区你会发现非洲兄弟的英文可真好，我觉得我跟他们交流起来毫无障碍。
嗯，
他们英文真的还挺好的，无论是售卖的还是其他，我觉得都是基本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我觉得好的地方是在于他们的热情，不好的地方不能说不好，令人感到有一丝稍微有一丝恐惧的地方其实也在于他们的热情。很多时候我们把车停在加油站，然后就有非洲兄弟上来敲门，就跟国内那种绿皮火车在那售卖比如说德州扒鸡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就会有人不断的来敲门让你开门，然后他想给你兜售他们当地的一些吃的比较少，都是当地的一些比如说木雕或者手工制品，问你买不买。而且去这个坦桑尼亚旅游大家一定要记得砍价，而且可以说是往死里砍，他们这个价格虚高的太严重了，基本上你要买一个东西建议大家就是对折是基本上如果你下个狠手可能能还到一折两折都是有的，就看对方开的有多虚高了，就基本上你一定要还价，如果你原价买的话那真的是当那个冤大头血亏了。
嗯，挺有意思。那虽然有点抗拒但是最后还是带了一些纪念品回来的是吗？
我们也是买了不少纪念品其实，所以说而且我们这一路因为我们先去的这个看动物，再去乞力马扎罗，最后去的 Zanzibar 看海。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这种手工艺品最便宜的都是在 Zanzibar。我之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感觉比如说我们这个虽然是一个客制的完全我们自己定制的一个旅程，但是这种导游项目还是不会少，我们的向导其实会带我们去一些当地的部落，因为非洲有特别多的部落嘛，当地的部落或者一些卖手工艺品的地方，然后你到了那儿之后大家就有点道德绑架，就一直会跟你说啊，支持支持我们的生活吧，然后类似于这种就是说哎，支持一下马赛部落，支持一下当地的艺术家，支持一下什么，就有一种架着你让你不得不买的感觉。但当然也没有很贵，比如说他们卖一个盘子，可能小的盘子大概10美金不到，其实价格也不高，但是你总是有一种强买强卖的感觉。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不到10美金这个小盘子在大城市里面，比如说如果你要一买买十几二十个其实非常非常便宜，可能就3块4块钱这样，但是当时他们就会有一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希望你帮助一下他们，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好像难以脱身，因为比如说你说哎，这个我不喜欢，他就会推更多的东西给你，一定要让你买一点什么之后他才有一种要放你走的感觉。
嗯， 今天因为那个时间的原因啊，那不能够，就是不能够把所有最精彩的部分都讲了。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叶子是不是给我们讲一句话，总结一下您的这次非洲之行？
对，其实今天涵盖内容，没有我自己想象中的多，因为可能我的感慨太多了。但是我觉得非洲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值得去的地方。但是你得提前做好一个心理的预设，就无论是条件还是整个风土人情，还是各个方面，我觉得需要把自己的预期的值稍微调低一点，那样在旅行当中遇到任何其他的事情，那都会是一种惊喜，而不是把预设调得太高，其他事情都变成惊吓。但是这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国家，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好，谢谢叶子，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好的，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听众朋友
拜
们晚
拜。
安。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